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最近作家方方的两部作品《软埋》和《奔跑的火光》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其中《软埋》是方方以中共土地改革为背景创作的一本小说，小说主人公丁子陶的娘家人在土改中被杀，婆家人集体自杀，他只身逃亡后失忆，数十年后进入暮年的丁子陶成为了植物人，陷入悲惨往事的梦魇之中。该书中文版于2016年出版，2017年获民间主办的路遥文学奖大奖，随后被批判否定中共的土改政策，很快被禁下架。另外一部作品《奔跑的火光》是方方2001年创作发表的中篇，讲述的是一位农村妇女遭受家暴的故事，最后烧死了施暴的丈夫，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两部作品的翻译者都是 Michael Barry 白瑞文教授，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学系与电影系教授，兼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瑞文教授长期关注中国文学和电影。2020年，白瑞文教授翻译了方方的武汉日记，自此经历了巨大的网暴。批评人士认为该书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国政府提供了武器，递刀子一词也横空出世。我们请白瑞文教授来聊一聊他这两部作品的出版过程。白教授您好。
袁丽老师你好，好高兴 又见到您了。
非常感谢。因为这个武汉日记英文版的出版，你受到了非常多的网络攻击，你能讲一讲当初都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网络攻击吗？对你主要的攻击点有哪些？这里面对你冲击最大或者说最不能接受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言辞？
哎，又回到那个年代吧，差不多2020年的4月中旬吧，大概4月6号、7号、8号这个期间了，突然武汉日记要在美国欧洲出版的信息就是出现在网络上，在亚马逊啊等等网络书店这个信息都出现了，一下子就有好几百或者好几千个人就开始站出来攻击方方老师，攻击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谣言，各种各样的阴谋论，一夜之间就开始出现了。又说我是美国的间谍，又说我跟方方就是合伙去制造一些假的证据来伤害中国，或者伤害中国老百姓、中国政府等等，还说方方老师就是吃人血馒头，就是引用鲁迅的那句话，甚至有人说不是方方写的，而我是主要的主笔，然后主要是美国情报主要制造这样的一个证据吧，来为了我伤害中国，甚至有人说我是不可能一个人翻译了，肯定是背后一个团队，我是替美国情报局领导一个团队，日夜把这个译本赶出来。一个阴谋论比前一个阴谋论更加荒谬，我一个都不能接受，但是一下子有这么多，而且它来自各方面，也有官方的，也有网络上，也有政治漫画，甚至有流行歌曲啊，也还出现了，一下子这些东西都出现了，那我处在一个非常为难的一个状态，我就一个人嘛，我又没有多大的一个平台，我第一个冲动就是要反击嘛，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在微博贴出来，就是把真相说出来，但是贴出来之前我先跟方方打个招呼，就确定他同意我这样做吧，因为我其实每一个举动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不要伤害方方，不要做任何就是给他增加伤害的事情，所以我先跟他讨论了一下，让方方其实没想到他就说哎，你千万不要贴出来吧，他说他们已经冲我而来吧，但是你这样一站出来你也变成了他们主要的一个目标吧，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了，其实他们最希望的就是你站出来说真相吧，他说来我来吧
向我开火
是是然后他说反正他们已经对我下手吧，那我来处，反正我懂中国内地的整个新闻这个媒体如何去操作，我来做吧。其实我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点后悔没有把那个贴出来，但是我还是尊重方方老师 的意思，我们都两个都没想到日后他会变得更加惨烈吧，而且那些攻击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因为其实背后整个论述都是被人控制的，就是说攻击我们的人，他们的声音都是放大了，我们反而要是在微博上贴了一个文章啊，或者接受采访等等，一下子都是被和谐，所以最后整个论述的空间是不公平的，就是单面的。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可能普通网民都就像是井底之蛙，就看到这个世界的一面，另外一面完全没有机会看到，因为我无法发声了。
那因为这个事情，你后来还写了一本书，叫《翻译虚假信息和武汉日记：跨太平洋网络攻击的剖析》。嗯，就是一个人的个人日记被翻译成英文出版，看起来其实是最正常的一件事情，是吧？你觉得就是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呢？你觉得这些攻击的人是完全自发的，还是说背后是有组织的，是背后有被人指使的，还是你能够分辨这里面有区别吗？
这个问题其实蛮大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放放事件会变成了如此大的一个文化事件呢？其实你要回到那个时候的整个政治状态，当时川普总统一直不断的在批评中国，而且把整个一个贸易战发出来了。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很多官方就是美国官方的一些论述对中国充满了一种反华的一个或者非常敌意的一个情绪吧。那就在这个背景之下，放放的日记出现了，而刚好我身为一个美国人或者一个外国人去翻译这本书，很多人把它放在这种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框架里来理解。其实我是最不爱国的一个人。
你整天在批评美国政府。
是的，是完全是这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我本来就是看到芳芳这么一个记录觉得非常重要，当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武汉正在发生什么。
对，我再补充一下吧，就是我插一句话，就是说芳芳日记它是从一月份开始写的，是吧？我每天晚上要看了他写的这个日记我才能入睡，因为我们不知道在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武汉人在经历什么东西，就是这种焦虑甚至愤怒，这些我们所有的情绪都是对我个人来说还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来说是每天要看，要靠看芳芳日记才能有一些些心理的慰藉，是非常受欢迎的。刚开始他每一篇日记都有大量的读者，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他写这个日记变成了一种罪过，是吧？我这么说您觉得是准确吗？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转换非常快也非常荒谬，就是一下子芳芳老师从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人民英雄这样的一个角色，突然间他就变成了大家的公敌，就是被批斗的一个对象。那这个背后是如何产生了，为什么会发生了，我想就是要回到这个中美关系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芳芳提出来，在他日记里头其实很多论述是非常的温暖，我一直把这个日记当作芳芳老师给武汉老百姓的一封情书吧，就是在他们最黑暗的时刻就是给他们一点温暖吧。但是同时芳芳老师非常勇敢，偶尔这个日记里面还会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批评的话，尤其是有关那个追责问题，就是到底是谁犯了错误，那这些官方这些官员应该站出来道歉或者应该辞职了，反正就是有人应该负责任吧。他就是一直重复了这么一个论述吧。那这个对某一些掌权者可能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威胁吧，因为如果不只是芳芳一个人，而他那些好几百万个读者都站起来都要求这个追责，就是要官方一定要负责任了，这个多多少少对他们来说会变成了一种威胁吧。那不如把这个追责的问题转移到美国，或者转移到海外，转移到他人的身上吧。所以他就是突然间非常奇妙开始这样批评我，批评美国，说芳芳是跟海外勾结啊，芳芳是跟 CIA 有一个合作的一个计划等等。这些到最后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老百姓已经不含追责，就是已经不注意这个问题，反而开始去批评美国，批评芳芳本人，批评我。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转移的一个问题，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内地正在发生的灾难 就是转移到海外，然后这样可以骂美国，就是给他一些功底，一些可以骂的一个对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关在家里不能出门了，特别有愤怒又寂寞又非常担心了，很多人没有工作，有经济上面这方面也不稳定了等等，那大家都需要一个发泄的一个对象吧。那本来芳芳给他们的发泄的对象就是其实都是本地的官方的，有一些地方可能做的不是那么漂亮的，但最后把这个问题转移到海外，那刚好也符合当时中美关系的这么一个时局。这个其实很快了，四月中旬一下子从网络上那些在微博上那些个人的账户，还有那些大 V 像张艺武啊、司马南啊这些，一下子就开始批评芳芳，批评我。另外还有像环球日报啊一些官方的一些媒体也有开始就是重复同样的一个论述，还有那些政治漫画，还有各种各样的文章。但是这种转移都是同步的，而且他们的论述是完全一样的。那所以你问我这是很自然发生的一个转变了，还是是背后有人组织的？其实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看，对照阅读，你会发现他们都说的话完全一样，好像是都在念台词一样了。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可疑。我的意思是肯定背后有人去组织，好像是背后有一个总指挥在那边要讲什么话了。当然但是这个大的旋转机器一开始启动了，下面很多普通老百姓看了之后也会跟上来，然后会重复同样的一些论点。有哪一些声音是自然而来的，有哪一些是背后有组织的，最后有点比较难分辨出来，因为有的是看了这个报道就相信了，然后开始重复了，而且刚好因为支持芳芳的声音完全被抹杀了，那他们也看不到另外一面了。所以像前面讲的大家都是井底之蛙，如果我生活在中国是普通的网民，也许我当时也会在骂芳芳了，因为他们没有渠道去看到另外一个现实，去看到真相是什么，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对对，因为实际上可能现在好多听众现在大家已经不愿意想起来，或者是已经忘掉了中国政府吧，在疫情初期，尤其在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实际上是经历了巨大的信任危机和公关危机。我是写过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芳芳呢，是当时很少的，每天在微博上他每天记录他在武汉经历的这些，他听说的，他看到的，他的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当时写的那些愤怒想要去追责的这种情绪，其实不光是芳芳老师自己个人的，是在中国的网络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绪。最后就是他们转过来把他作为一个靶子来打，我觉得也不出乎意料吧。当然这个最后演变成了我叫的网络文革，是吧？这芳芳老师一个人作为一个批斗对象，这么被这么批，就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哇，真的是太可怕了。那前不久呢，我和两位媒体人做了一期为什么需要新闻媒体的节目，里面就提到了就是递刀子这个说法是在芳芳的武汉日记之后才流行起来的，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新闻环境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我说句实话，我自己认为，我经常和人说是在芳芳日记之后，就是芳芳这么被批斗之后，对于中国的新闻记者或者是采访中国的像这个外媒的记者来说，采访中国人简直就是难的不得了，因为你接受外媒采访就是被认为是在递刀子。当然这只是我们作为媒体人的观察，你作为一个就是研究中国这么多年，观察中国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中国社会有哪些后续的影响呢？
多多少少它有点像一个分水岭吧，因为就像你前面讲的，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好多外国的媒体把它形容成一个所谓的 Chernobyl moment，就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时刻，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那个对苏联的一个的影响。
是，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中国的领导整个官方非常紧张了，然后他们无着手段，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论述控制好了， 最早可能还没想好这个论述到底是往哪个方向走吧，而且刚好那个时候芳芳就开始写她的日记，但在中间慢慢的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论述吧，那其他的论述都是被压抑的，就是被压下来，所以等到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说法，那像芳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独立媒体的人啊，不管是陈秋实或者张展或者其他人，那些声音完全都给消灭掉了。那其中一些人可能那个背后没有多大的人知道他们了，或者没有很多的支持者，那他们可以就是被消失了，然后就是一下子你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还有一些人像李文亮，后来他们发现他们处理他的那个方式有反作用吧，最后很多民众开始抗议，然后只好就是最后他过世之后呢，整个官方对李文亮的评价完全就是调过来，所以后来变成一个烈士，变成老百姓的一个英雄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们处理芳芳需要想得非常清楚，就是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因为他有好几百万个粉丝嘛，那么多人天天在看他的微博，那么多人支持他呢，所以被消失这样的一个方案是不行的，然后又不能让他变成像李文亮那样的一个烈士。所以我想最后他们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抹黑他吧，去制造很多假的信息，使得他从英雄一下子变成敌人，变成一个坏人，一个就是所谓的吃人血馒头的一个角色吧。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转变了。前面讲这个也许像个分水岭吧，因为后来这个方案虽然非常残酷，做得很成功了，因为最后
很有效。嗯，
对，就是因为像往后你知道有多少人跟我联络说，哎，白老师，我是没有看过芳芳日记，但我看过一些网上的评论，那我就很好奇，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为什么要翻译这么一本书等等。那他们其实他们的讲话的那个内容都是一样，没有看过芳芳老师的内容，没有看过他写的日记，但是看了那些评论，然后他们就充满了疑惑，为什么我这样的一个人会想翻译这么一本书吧。那最后这些告诉我什么，就是那些宣传是成功的，最后他本人讲的话，他本人写的东西没有人看过，但是现在你还可以看到那些负面的那些评论。那等到这样一个宣传策略成功了之后呢，他肯定还继续拿出来继续用吧，而且他有点杀鸡儆猴的一个效应吧，就是很多知识分子看到芳芳最后的下场，他们也不敢发声了，不敢接受海外的媒体的专访啊，或者甚至 像我这样作为芳芳日记的一个翻译，甚至有一些人离我远一点，因为他们怕被牵连。
是中国人吗？中国的学者了
啊，有一些是这样。对，所以就是看到这个整个过程整个现象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悲哀。我跟芳芳老师其实本来就想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工作，看到中国那个时候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就是疫情嘛，那海外人都不知道中国在发生什么，也不知道那个疫情的危害性。那个时候我还去看自己的医生，跟他讲一下那个武汉的一些事情，他说啊，没有啊，没有那么严重吧，就是感冒而已吧，不会吧。很多人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会觉得那一定要赶快让人了解，就是武汉正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尽量想为武汉老百姓做点什么。那我身为一个学者，又是一个做翻译的，我想唯一能够就是 去翻译吧，去把芳芳 那本书翻译出来。最后我们都没有想到它就是完全倒过来，我们反而变成了很多人的公敌，被批斗的对象。
那这次我们其实很想约芳芳老师一起和您做这个采访，还不托你帮忙约他一下，当然我们也很理解就是他不方便的地方。那从2020年到现在，芳芳的处境有什么变化？他现在还好吗？
我觉得还好，我是几乎天天都会跟他联络吧，发短信嘛，一直保持联系吧。我想最让人担心的是，那身为一个作家嘛，他最大的一个不能说是武器吧，反正他的最大的一个平台就是他的写作，就是他的小说能出版了。而自从武汉日记以后呢，他一路都不无法在国内发表作品了， 没有任何的官方媒体或者季刊或者报纸愿意采访他，甚至他的名字都不允许出现了，他过去那些作品就无法再版了，所以他一直就是失去他跟读者对话的可能性吧，至少在国内吧。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但同时我还有想到，那我能为他做一些什么呢？那我身为翻译，我就继续更加努力吧，就是把他的一部分旧作或者以前写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了。所以就是一直希望他还是至少如果无法在中国跟人有这么一个交流，也许在海外可以使得更多人看到他的作品了。其实另外一个现象我觉得也是让我有点难过吧，方方老师本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一个作家，但现在很多人想到方方，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武汉日记，都想到那些背后那些攻击啊，那些政治事件等等。其实这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他的创作方面的小小的一部分，他最主要就是一个小说家，而且武汉日记其实跟他之前写的小说没有太多的关
系，完全没有关系。我从80年代就读他，十几岁就读他的小说长大的，真的是这样。
是啊，所以我这几年为什么那么努力翻译他的小说呢？因为有点就是给他还个公道吧，也想就是还原他在文学这个领域的价值，就是让人更多人了解方方身为作家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家。
那方方的作品很多了，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从80年代就读他的各种小说是吧，非常有烟火气的那些关于武汉的这些小说。那为什么就那么多的作品，你为什么会选择翻译软埋和这个奔跑的火光呢？
其实软埋是我第一篇要翻译的作品了，因为它是在武汉日记之前我已经开始着手翻译软埋。那个时候我跟方方老师一个共同朋友钟红林老师，那张老师就介绍那个软埋，他有一次写短信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翻译，刚好这本书跟我过去做的研究其实还是蛮有摩擦，就是很契合，因为过去有翻译像余华的活着或者王安妮的长恨歌或者叶兆言1937年的爱情，这些都是所谓的历史小说，都是以中国的当代或者现代历史事件为背景的一些小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对这个类型这个题材的小说非常感兴趣，那软埋一样了，它也是那个土改运动为背景的一个历史小说，所以刚好配合我对文学的口味吧，所以考虑了一段时间就接受了。那个大概是2018年吧就开始翻译软埋，那正在翻译突然间这个疫情发生了，那因为疫情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家全世界都在关注吧，那我也开始注意到方方那个时候在写的日记，那我就发短信给方方，我说哎，不如把软埋放一边去吧，我先翻译这个日记。所以就是有点可以说是软埋的翻译被武汉日记打断了，然后后来又回到那个软埋那个翻译的过程，就等那个日记写完了我就回到软埋，然后也差不多就应该就是疫情期间完成的译稿，但是找出版社整个编辑的过程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所以他今年年初才终于出版了。
那奔跑的火光呢，你为什么会想要翻译这部作品呢？
奔跑的火光应该是那个时候啊，也因为一直跟方方老师不断的有联系吧，然后我也请他推荐几部作品了，其中的一部就是奔跑的火光，那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其实跟软埋武汉日记完全不同的一个类型，不同的一个视角，但是这三本书放在一起其实也有一些共同的一些议题，其实我觉得都是处理创伤那个 trauma 的不同视角，一个是疫情的创伤武汉日记吧，软埋可以说是历史创伤吧土改运动，那么奔跑的火光可以说是家暴的创伤，所以它就是不同层次的这种创伤。那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把这三本书放在一起，方方从来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三部曲，但是我个人会对它是有点像方方的一个创伤的三部曲吧，所以 这样也可以从不同视角理解方方老师对老百姓在不同的状态下的伤害，然后人家是如何去面对这种历史也好，或者家庭也好，或者疫情也好，这种不同的创伤。
那芳芳在《软埋后记》里面解释了书名的由来，她说：“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屏蔽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回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你怎么理解"软埋"这个词呢？你怎么让英文版的读者理解这个词？
其实跟中文版一样了，因为你身为中文为母语的人，听了"软埋"这个词，
其实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很多人也不知道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背后要做的解释，要或者要做的功课，其实跟中国读者沟通是一样的，就是要让他们去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其实留着一点悬念，或者让我观看这个标题，这个 "soft burial"（ 软埋），人家会想："哎，这是什么？"那他可能会提出一个疑问，然后让你想要走进去吧，去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是，而且刚好你走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不同层次的意思。一方面是表面上的意思，像你刚刚解释的，但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含义或者一种象征性的一个意象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有力量的一个词，所以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跟中文一样了，我也加了一个后记吧。那后记也有讨论，还有刚刚念了一个小片段，那个也被翻译成英文，也放在书的后面吧。所以读者也可以啊，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个软麦的意思。
软埋其实是写的非常隐晦的，是吧？看前半部分，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是吧？即便看完全书，如果这个读者对土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很可能还是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在中共的官方宣传里面，就是土改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地主都是周扒皮呀、刘文彩呀这样的坏人，农民呢是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所以呢，如果对真实的历史不了解，恐怕是读不懂软埋的，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根据你的了解，土改实际上是一次什么样的运动？英文的读者，你是会跟他们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我要扮演的角色不是去解释历史，而是我要忠于原作，把方原著的精神用英文来呈现出来吧。那土改运动在小说中它隐隐约约出现了，但是它也没有给你交代的那么清楚，就是它不是一个教科书告诉你土改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可以从人物的命运了解这个运动给他们个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创伤，不只是他们个人，而是他们的后代，这样再过了几十年，他们的子孙啊，他们的儿子，他们也一直好像生活在这种运动的阴影之下吧。所以你也可以从这本小说理解，就是单独的历史事件，有时候我们以为过了就过了，其实没有过了，它一直留在那边，一直给它的经历者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就像现在我们中东不是一直在打仗吗？天天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就是失去家人啊，或者可能失去一个胳膊，或者这种非常残害的，或者那么多的受害人。其实你今天看新闻，明天可能就忘记了，但是那些人他一辈子，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理都会带着这种创伤，而且不只是他们个人，他们日后他们的子孙也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芳芳这本小说非常可贵的一出，它是告诉我们这些我们今天在做的那些事情，不管是战争啊，或者个人造成的一些创伤，它是给后人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有关那个土改本身了，我觉得恐怕这本小说就是开了一个窗口，然后让读者自己去再去理解那段历史。它可能另外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贡献是， 几十年以来，有好几代中国人对土改运动有一个非常刻板的一个印象，就是不管是从《金光大道》或者《暴风骤雨》啊这样的电影啊，或者大家想到土改会想到什么？会想到南霸天啊，会想到像《蛮恶的地主》啊，都是就像卡通片的人物一样，非常的平面化，都是特别坏，
刻板的印象，
非常刻板了。芳芳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他们也是人吧，他们也有家人，他们也有子孙吧。但是像在中国，好多土改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历史。其实解放之前，土改运动已经开始了。然后这么几十年下来，中国经历过多少的政治运动，从反右到大跃进到文革等等，那其中非常大比例的运动就是被历史否定掉了。现在我们都比如说反右运动啊，我们都会用一种批评的态度来看待，大跃进也是很多人认可是一个历史错误，文革也是一个历史错误，那如果连土改也是一个历史错误，那还有什么？所以我觉得官方一定无论怎样一定要保持那个土改运动在历史的那个地位。其实芳芳本人他也没有，这本小说也不是要反对土改运动啊，没有那么大胆的一个意图，他不过是告诉你曾经经历过土改运动的某一些人，他们日后的那个遭遇是什么，然后要我们提出一些疑问吧，去探索那一段历史吧。其实很多批评这本小说的人反而说，哎呀，这是否定了土改运动。我觉得一本小说怎么可能就是否定整个一个历史事件，他没那么大胆了。
对，但是共产党不从来都有说是小说造反嘛？对共产党来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是用来造反的工具。对，然后芳芳他说，就是虽然《软埋》这本书被禁了，被软埋了，但引发了很多人去了解土改这段历史。就是我最近也看了一些关于土改的著作，就比如说这个谭松写的《血红的土地》，这是一本关于川东土改的口述史，真实的土改比《软埋》中描述的还要残忍很多。就软埋实际上读到后面就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恐怖。我记得我当时读呀，是晚上读，然后我读的毛骨悚然，我倒不敢睡觉，就干脆一口气读到了天亮，因为我都不敢闭上眼睛。但血红的土地就里面很多段落就根本就不忍心读，这个话题就是非常的敏感，而且非常的残暴，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面对这段历史的。就比如说在软埋里面，这个主人公丁子桃失忆了，她的丈夫吴医生，她的儿子吴清林都在回避这段历史，你怎么看待他们的选择？而且我们可以更大的来说，就是实际上大家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大家实际上讨论是非常非常少的，包括在疫情中经历的苦难好像也都很快，大家不愿意去想起，不愿意去面对，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选择呢？
其实我觉得好几十年以来，好几代中国老百姓跟知识分子，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人生哲学就是明哲保身或者不谈国事，这个已经持续了很久吧，就是因为不中国不断的出现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吧，那你谈这些干嘛了？他最后会对你有什么有利益的事吗？不会吧，最后会造成麻烦了，所以最好不要谈了。然后都父辈都会告诉他们的孩子，哎，这个最好不要谈。所以好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土改运动啊、大跃进啊、文革啊、六四都一律都不知道，或者如果知道就是非常官方的一个说法，或者从官方那样的一个视角去理解 这些历史。但是其实最近让我更加担心的是，你也知道最近美国也整个政治局面了，也开始出现了蛮大的一个变化。我也是前两天写了一篇散文，也就是有关明哲保身的问题，但不是有关中国，而是有关美国。因为现在我带了很多国际留学生，我们那么多年以来一直希望他们来美国就是要敢讲，就是要反思自己的历史或者美国的历史，就是要批评啊，要从不同层面思考问题，要站出来说话，这是我们美国那个言论自由非常重要一个立场。没想到我前两天还发短信给我的一部分研究生，就是请他们明哲保身了，因为 就是现在美国也正在社交媒体上啊等等，因为现在美国政府这联邦政府开始取消很多国际留学生的签证啊，就是因为他们敢说敢当嘛，因为他们就是可能对中东问题啊或者对美国的政治局面有什么意见啊，他们就受到谴责甚至被送回国了。这个我觉得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悲剧吧，因为表面上美国政府一直动不动都在批评中国，就把中国当作最大的敌人，其实他在骨子里做的事情其实是跟中国在文革期间或者其实很多采取的很多行动跟老毛那个年代完全一样了，
性质上是很像。因为我也写了一篇关于美国文革的，就是当然不会那么惨烈，没有那些暴力，但是从表象上来说就是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这个在美国也是有很多讨论的。面对这种的可以对你为所欲为的政府的时候，作为普通的人这种明哲保身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其实也是比较可以理解的，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而且是像芳芳的小说本来我觉得有点多多少少他的角色做出的决定就是因为他们完全包容了这么一个明哲保身的一个人生哲学，但是其实我觉得背后芳芳是多多少少有点批评他们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了，因为他本人做的事情比如说写武汉日记或者写这本小说其实就是见证历史，就是为历史还个公道，就是为了记录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角色的决定跟芳芳本人的决定是不太一致的，所以他有点是批评就是明哲保身这样的一个人生哲学。那本来看这本小说你可能想到的不过是中国的问题或者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在2025年在美国读这本小说多多少少也会想到自己的一个状态，其实跟武汉日记一样了，当时芳芳提出罪责的问题，那个时候他也是批评中国政府，其实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做的也很不漂亮，一错再错，不断的在犯错误，但是你也知道在中国在疫情最火热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武汉的官员都辞职了，都道歉过，都或者被免职了，就有好几个，可能六七个或者更多了，在美国的话可能一个都没有吧，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美国的官员为了在疫情期间犯的错道过歉或者辞职了或者负责任了，一个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回到罪责这个问题，它不只是针对中国，也是我们读者可以，不管你处在美国或者欧洲或者在哪里，我觉得这是我们都是非常核心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就是你前面说的这个对于这种普通人的就是明哲保身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就是芳芳在书里面也是借一位大学老师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话，这个大学老师是对这个丁子陶这个主人公的儿子说的，他说人生有很多选择，有的人选择好死，有的人选择苟活，有的人选择牢记一切，有的人选择遗忘所有，没有哪一种选择是百分之百正确，只有哪一种更适合自己。当然这个大学老师他的选择是写一本书记录下来，他说你不需要真相，但是历史却需要真相。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说得特别好。你一直是非常关注就是文学作品和电影对历史创伤的重现，就是你前面也说过，就是你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痛史》，痛就是痛苦的痛，《痛史》现代华语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这本书应该是台湾的麦田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是吧？你是怎么看待就是说中国作家尤其是中国大陆作家对现实苦难的呈现，有很多这样子的呈现吗？这里面就是软埋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软埋其实很多非常独特的一个结构吧，因为它一方面是个历史小说，一方面有点像一个悬疑的小说，一个 mystery， 因为你走进去以后也不知道作者会带你到什么地方，
而且它有时空交错两条的历史线是吧？
是的，从当下到过去来来回回，还有一些章节叫地狱，一个地狱系列，这等于是丁子陶那个主人公他失忆嘛，那就在失忆的状态里面有点想象到一个无间道的一个空间里，他去 记忆或者重现他过去所发生的那些灾难，但是这个地狱的这一条线也是倒过来写的，所以很有趣，就是从创作的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其实比较实验性，比较大胆嘛。
和他以前的不太一样，是吧？以前的作品不太一样。
是的，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一些突破性的。而且有前面我们讲明哲保身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因为有不同的论述或者不同的视角，就算主人公不想记得，有时候你也不得不记得，就是可能你周围的环境或者周围的人让你无论怎样还是要面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以前我认为就说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00年代，很多作家还是写了比较现实的这种，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就是说比较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的很多的创伤，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好像没有这样太多的这样子的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你会同意我这个观察吗？
是，我觉得还是有人在写，但是很多是无法发表无法出版了，因为这几年整个论述的空间一直在缩小，至少在文化领域里头，就是能拍出来的电影能写出来的小说这个尺度一直在缩短。比如说20年前可以出版的一些异才的小说现在完全不可以出版了，就是20年前可以碰的一些题材现在不敢碰了，所以好多创作者就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甚至我过去还有一些非常有知名度的中国作家，也绝对不是什么异议分子或者不是什么运动分子，就是普通的作家，就是写信给我说，哎，白老师，我写了一本书国内无法发表，有没有台湾的出版社可以介绍，或者可不可以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了，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想还是有很多人还在写还在做记录，但是恐怕很多是暂时无法发表，多多少少有点回到了像复旦大学一个教授叫陈次和老师，他曾经介绍过一个论述叫做秋季文学，就写到在大概50年到70年代，中国好几代知识分子和好多作家都在写作，但是无法出版，那怎么办？就放在抽屉里，就是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再拿出来出版了。那我觉得我们有一点回到抽屉文学一个状态，就是好多创作人可能还在写，但是暂时是无法发表无法出版了，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也许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好多这些作品会被挖出来，会突然跟读者见面了。但至少现在，比如说 你回到1993年94年陈凯歌拍了一个霸王别姬，张艺谋拍了一个活着，田壮壮拍了一个蓝凤筝，都是面对这一段历史以后再没有人敢把这一段历史都拍出来，像文革啊，像大跃进啊等等。因为田壮壮拍了那部片子之后有10年，就禁拍10年无法拍电影啊，就跟方方的情况一样了，就是夏季静候，就是他写了一个武汉日记之后也无法再出版了，所以很多人都吸收了这么一个教训吧，就是不敢碰这些题材了，但是还是有人继续在记录继续在写作，可能在台湾出版或者海外出版了，但是至少目前在国内整个审查的那个制度是比较严厉。
我现在都不能想象，就是我从小读的这个余华的活着兄弟是吧，然后这个阎连科的丁庄梦是讲这个河南艾滋村的，然后这个莫言的蛙讲计划生育的，都是写的非常的真实，虽然是小说，但是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人物经历的他的这种痛，这样现在真的是很难很难了。我当然就是我也有很多朋友，不管他们是写小说的还是写学术著作的，他们抽屉里面都有很多的东西在那放着都出不来，但不是抽屉，现在是电脑硬盘里面都放着，真的是希望我们早一点有到那一天可以看到他们这些作品吧。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奔跑的火光，就是芳芳这篇小说虽然是2001年的作品，现在家暴还是很普遍是吧，而且司法的这种程序上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缺陷，前段时间的这个新闻就是陕西白水县还有一个妈妈被丈夫家暴致死，情节非常恶劣，法医鉴定是被灌面汤之后 呛死的。就实际上大多数女性面对家暴的时候就只能承受而不敢反抗。你觉得这样一个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小说，西方读者会关心吗？
我希望吧。其实家暴也不分国界吧，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吧。你知道我们写一本书或者翻译一本书，你就是要尽量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工作，然后或者把一些希望人家注意到或者谈的问题把它谈出来，然后放在人家的前面，这样他们可以，就是可能过去经常视而不见的一些现象使得他们一定要看到。但最后有没有人看呢？有没有人去读这些书，我也不能强求吧，我就能做好我这一份工作。最后有没有读者找到，那我希望他们有找到。我也意识到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前面我们讲很多政治方面的问题，但其实除了政治的挑战或者审查方面的挑战，另外一个也许是更大的一个挑战是年轻人越来越不看小说了。他们看什么？看短信啦，看短剧啦，
他连看电视剧都不想看，就只想看短剧。
对对，是啊，他们都已经没有时间去静下来看一个200、300、400页的长篇小说，这也是使得我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但是那怎么办呢？放弃吗？我觉得没有，只能逆流而上，继续做好我们该做的工作。希望有一些人还是愿意去花这个时间去理解像钉子套的世界，或者想走进那个奔跑的国光，就是这样一个人的一个世界。对，
英知，对，英知。嗯，我还想问你一个比较 technical 的问题，其实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工具是吧，不管是 AI 了还是什么的，这种工具可以让翻译变得很快，你怎么看这样子的 AI 工具对，或者就说你是主要做文学翻译的，这种文学翻译会有影响吗？
会有影响。我甚至一直在担心我不会再过一两年就没饭吃了。
真的吗？
我的意思就是我一直处在一个 existential 的一个状态。
对，生存危机的这样子的。
对，因为会觉得你知道翻译一本小说有时候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我过去翻译一个实验性的台湾小说叫《余生》，那个作者叫武赫，那本书我断断续续花了15年的时间才完成了，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些小说你放在一个 ChatGPT 几秒钟它就会给你一个译本出来，而且它的品质越来越好。那我越来越会想到，那我是否下半人生还有花那么多时间宝贵的时间去做一个机器可以做的一样好的那个工作吗？暂时我还是在做嘛。
但我觉得机器做比如说新闻的翻译还好，文学还是不一样的吧。
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因为文学还是有需要一个人性在那里，还是要做很多的判断。机器的判断我是不敢相信的。有时候比如说你问 ChatGPT 一些非常简单不过的问题，有时候 hallucinate 会给你一些，
对，他胡扯的，他经常胡扯。
对对，是。所以我觉得暂时我还是会继续做文学翻译的，还是要跟这个机器作对吧。
哇，你要和好多东西作对，这年轻人的这个注意力作对，这个阅读习惯作对，然后还要和机器作对。
对，但这个 AI 真的是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威胁，不只是翻译，教学也有，还有甚至计程车司机都有。现在我们洛杉矶都是有无人驾驶的计程车，所以我觉得我们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吧。而且我们可能已经没有预测它日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对，就是人类的生存价值到在哪里是吗？我觉得我是经常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网络上大家很少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大家就是我们发展 AI， 我们搞自动化，我们多么先进。
我一直从一个比较悲观比较反面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是挺担心的，然后一直在思考在这个 AI 的世界里我们人还可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有什么事情 AI 做不出来我可以做出来的。这时候所以像前一阵子我翻译了韩松老师的3部科幻小说，叫《医院》《驱魔》跟《亡灵》，这些小说都是非常的大胆，非常实验性，非常前卫，就是 充满了暴力，充满了那种奇奇怪怪的词句嘛。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本书来翻译？其实背后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 AI 的关系，因为这就是一部我估计是 AI 翻不出来的。以它现在的一个水准，就是它需要人在那边去做诠释，去做解释啊。而且这本书其实它本身也是对 AI 一个批判了，因为这本书的一个 villain 的反面人物，
坏人，反面角色，
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机器叫思明，然后它就是控制整个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通过文学也要对这些我们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做对嘛，或者提出一些疑问吧。
对对，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吧，就是说你跟中国的渊源很长是吧，你在很多地方讲过你跟中国的故事，从1993年你第一次到南京，第一次到中国是吧，到后来主修中文系，跟很多华人的导演一起工作，那网暴这件事有影响你对中国或者中国人的看法吗？你要消化这么一段糟糕的经历一定是需要很多时间的，你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种情感上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呢？
确实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吧，而且经过了那场风暴之后呢，其实有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变成祥林嫂。
祥林嫂，到处跟人说是吧？
跟老婆说，就天天受到了那些威胁啊，或者那个死亡威胁，或者那些很可怕的信件。那天天都收到了，而且它持续了2年半甚至3年，天天都会收到。那有时候我会跟老婆讲，到了某一个阶段真的觉得自己都变成祥林嫂，就一直在重复同样的故事，后来就不讲了不讲了。但是它多多少少会影响到你，会影响到你的从心理的层面，会给你蛮大的一个打击吧。但同时也有在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比如说白纸运动，或者去年那个柴静老师也跟我做了一次专访，那个播出来之后，就在这些事件之后突然间会收到好几百或者好几千个人的支持者的来信吧，就说、哦、白老师我看到这个节目，或者我看到什么文章啊，对不起啊，就是向你道个歉，我或者支持你啊，或者非常温暖。或者有一些人也不敢那么正面的讲一些他们自以为是敏感的话，但就会用一个非常委婉的一个方式说，哎，白老师下次来北京请你吃个饭吧，
就是很大的善意是吧。
他的意思，我所以当然有攻击者的声音，但是也有蛮多的支持者吧。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那些站出来表示支持的那些人的声音吧。我觉得他们说，本来我就看到官方那一套，没有想到那个芳芳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慢慢的会有一些转变吧。但是中国老百姓来对我对他们的看法应该没有很大的改变吧。我也知道背后很多是被控制的，被组织的。但是自从那个疫情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再去中国，有几次被邀请，然后临时很多邀请函被取消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像前面讲的，我一直尽量就想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一直不断的推广一些中国的我自己认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文学作品了，或者介绍一些导演或者一些经典的电影制作，那就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吧。那些其他的或者其他人怎么理解啊，或者我是不是受欢迎或者不受欢迎了，这是我无法控制的。怎么说，你能控制的事情你就最好去做把握的。其实当年批评我批评芳芳的那一群人基本上都是在做破坏性的工作，那我的选择是就是避开那些，尽量做建设性的工作，多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那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想人生那么短暂嘛，那就是尽量抓住时间多做一些有建设性的工作吧。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你简直太可以推荐，你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其实这个没有想过很多吧，但是我就推荐最近正在看或者刚刚看过的几部作品了。前两天，贾樟柯导演来洛杉矶放他最新的片子《风流一代》吧，尤其是跟贾导讨论的这部片子之后呢，我也觉得其实非常值得一看吧，因为其实他跟你表面上看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因为听贾导的那个阐述之后呢，会有不同一层意思来解这部片子，而且贾导一直是我追踪的一个对象了，过去有写过两本书有关贾樟柯的，所以这次看到他最新的电影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看吧。还有昨天，如果我今天讲话那个可能精神不够好，就显得有点累，就是因为昨天搞到凌晨两点钟一直在看莫言的《鳄鱼》，他的那个话剧的那个剧本，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吧。这只是莫言从小说转到话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了。莫言也是我几十年以来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所以我想对暂时就推荐这两个。
哦哦，对对，鳄鱼是2023年出版，
是的，是挺新的。然后其实最近没有很多时间去看闲书，除非我在备课，像这个星期上课就要重看王安妮的《长恨歌》，所以有时候再回到那些老经典，也是总会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吧。
对对对，好，谢谢，谢谢白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